如果师父指出一个人的毛病，被指出的师兄不接受不改正，是否师父会背业厉害？而如果
肯定的，不但师父背业，而且他这个人自己损功累德的呀，都有受伤的呀。我就劝一个孩子，叫他变得好一点，他自己啊不改，但不改的话，第一他不尊师重道，他是不是要损功累德啊？第二，他的毛病在他身上会发酵了，
对，
发酵的话，他的业障快就越来越大，那么他以后倒霉啊。那师父劝他，硬劝他，当然也会背业了，但是背过了之后，菩萨保佑还会消掉，那个呢，背上了就消不掉了呀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好的，感恩师父。
真的，我们学佛人真的是要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重恩。
对啊，对不对啊？要尊师重道啊，这不是上报啊，对不对啊？
对对对。
啊，你这个师父都不尊重，师父叫你吃饭你不吃，叫你晚上好好睡觉你不好好睡觉，那你说你怎么尊师重道？你还上报四重恩了？
对
对对不对、啊？那
四重恩呢，就有上师恩，就是我们师父的恩。
对啊、上师嘛，就是师父呀。嗯。
对对对，明白明白。啊，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。
师父就是有弟子有什么不好，师父开示了之后，嗯，他还不好好改正，他的果报里是不是不仅有自己的恶报，还会加一个不尊师重道的罪呢？
那肯定的，
师父慈悲开示。
肯定的，就像现在法庭上一样的，判很多罪的话，他是好几个罪孽合在一起判的，听得懂吗？你比方说我没劝过你，你犯罪了，那是你自己犯罪，对不对啊？师父劝过你了，你还不听，罪上加罪，这还不懂啊？
哦，那如果说我们这位同修的话，我们在旁边，我们怎么加以劝导呢？就是还是说我们只能随他的缘呢？
随他缘，能劝嘛就劝，劝不行嘛只能随缘了呀。
如果师父说学佛人不要去，就是说打游戏啊，看电视剧啊。嗯，就是说已经针对个别的弟子，就是说要求他不要再这样做了，然后就是说要求他好好的修，如果这位同修还是做不到，然后一直控制不住自己，算不算没有尊师重道，也是违愿的一种？
那当然了，你答应师父你就不行了，你没答应，你说我尽量，那也不算大违愿，但是你这个功德积累就很慢，很快，很散的，很不好的呀。
哦，明白了。好的，我让他听录音。
师傅，啊，我就针对性的忏悔一下嘛。嗯，就是以前我以为自己很尊重师傅，但是因为近期遇到很多事情，然后业障一下子很多，然后我就想反思了一下，我觉得以前没有认真的去贯彻师傅的开示，没有把师傅说的话当回事，其实这也是一种不尊敬师父。嗯，尊师重道并不是一句空话，而是让我们真正的去执行。所以说，在这里忏悔，以前没有很尊重师父，现在就是师父说的很多开示，我都严格按照师父的去做。我学了还是挺多年了，但是就是以前修行的时候是没有好好的修持戒律，没有好好表法，然后造了很多业。
知道吗就好了。所以我告诉你，过去中国有句话，不听老人言，吃苦在眼前。师父现在跟你们讲，不听师父言，吃苦在眼前。
是。
你怎么可以不听师父的话？不听师父的话，你叫我师父干嘛？
是。
听得懂吗？
我改。
哎，你一个孩子不能这么执着的。师父讲话，你记住了，总有道理的，否则怎么你不做师父的啦？
那天早上就是做梦听到师父跟我讲了一句话，叫执着的孩子断不了生死，就是大概就是一两个月之前的事情。
看见吗？
我起来以后就反思了很多很多东西，因为我现在也是处于人生的低谷期。前几年学心灵法门的时候，刚开始我还觉得自己修得蛮好，蛮顺的，各方面都很顺利，我竟然还觉得自己修得很好。现在的话就真的觉得自己愚痴，如果没有好好修心，没有智慧的话，会造很多业，反而比那些没有学佛念经的人可能业障还要重一点。所以说
业障不是还要重，很重啊，很不好。
同修想许愿尊师重道，请问师傅怎么样做才是尊师重道呢？他怕违愿，不知道怎样情况下那个去做才是不违愿。
尊师重道，师道真言，对不对啊？就什么意思呢？
嗯，
你对师傅一定要尊敬。
嗯
啊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对师父一定要尊敬，不能发牢骚，不能自己想骂就骂，想吵就吵，想闹就闹。
嗯，
你这个就叫尊师重道。你看，
嗯，
师父就是讲错你了，你自己有这戒之无之加勉，
嗯，
对不对啊？
对的。
你也不应该自己发泄吗？而且有些东西师父先讲出来，你不一定理解，你慢慢去理解就可以了吗？
对。
为什么要讲你啦？为你好呀。怎么不去讲别人的啦？
的，
因为人家不是师父的弟子啊。你要有悟性的孩子们就叫尊师重道，能够对师父尊敬，
嗯，
平时能够在这个对师父就像对父亲一样的那孩子，过去嘛这个自古以来我们儒家学嘛都是这么讲的嘛，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。
是的。
啊，对不对啊？你怎么可以跟师父闹呢？不可以的呀。你已经拜过师了，你就要尊师重道了。你否则的话就叫违愿，违愿的话，
嗯，
你要知道这也是很重的惩罚的。
明白。
会折寿的，像这种过去你看，在某些特定的环境当中对老师不好，我就告诉你一件事情：有一个小朋友在特定的环境当中跟老师他吵架，结果打了老师，结果回家自己发高烧就死了。
哇。
哼。你看，不要开玩笑。
辛苦了。
啊，我倒是没事，我无所谓。你跟，反正你们这些孩子我都受够了，反正都是这样。
对不起，师傅。
啊，你们自己要懂得啊，一个师傅多不容易啊。
是的。
用尽浑身的心血在抚养，在教育，你知道，所以园丁之歌，园丁是多么不容易啊。一个辅导孩子的园丁，你要知道他付出多少。你就是一个真的在个花圃里的园丁，一会儿嘛浇花了，一会儿嘛剪草了，一会儿给你晒太阳了，一会儿遮阳了，太热了又要帮你遮起来了，都不容易的。
是的，感恩师父，对不起师父，
嗯，
修得不好，对不起师父。
嗯。
哎，师傅，首先就是说祝贺师傅啊，就台湾法师傅这次台湾法会日本法会圆满成功，特别是台湾法会第2013年高雄，2014年台北，今年的台北法会来参加法会的台湾人以万倍的人数在增加，真的是可喜可贺。台湾是一个多门派的地方，一个新的法门融入进来，实属不易啊，非常难，竟然具有那么多的商界大佬、知名台上来支持我们，真的是可喜可贺，喜极而泣，法喜充满。
嗯，
师父您慈悲救度天下有缘众生，师父我们真的很感恩您，师父我们爱你啊。
哦，谢谢
师父，
谢谢谢
谢。哎，师父就是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。师父就是这次在台湾就是参加法会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师父您在就是说您在台上开示，为大家开示，或者是同修在听节目时，很多同修在下面还念经，有的同修说这样不可以，一是弟子没有听明白师父在讲什么，经也没念好，一心不可二用，二是特别不尊重师父的开示，三这不算是精进和用功，师父这样理解对吗？师父请您开示一下。
完全正确，这种人当着人家面还在念经，不听师父开示，本身心中有一点功高我慢，你想想看，连个师父来的开示，他都好像哎呦用佛法，哎呀我在念经，他学什么？他跟谁学啊？他连这个都不懂的，他连尊师重道都不懂啊！
哦，
这个出大事的，像这种他们嘴巴里念经的人，你去看好了，全部给他们记账的，他以为在念经呢，我告诉你啊。到最后一样事情都做不成，开示全部都是菩萨给师父加持的，是来教导众生的。你举个简单例子，我们讲的高一点吧，当然师父不能跟菩萨大菩萨比啊，对不对啊？你说这个，如果当年观世音菩萨在开示，如果释迦牟尼佛在开示，你说下面这么多的弟子哪一个不好好听啊？还嘴巴里念经啊？
是是是是，
我告诉你，我曾经看见过庙里有一个大法师，边上的人不卖他的账，他在开示的时候边上人就在念经。我小的时候我也是蛮执着的，我去问他，我说为什么你们师父开示的时候你不好好听啊，他就冷笑， 我就知道他不愿意听。
哎呀，
你想想看，这种人能修得好吧？还能上天啊？跟着师父边上都连自己的师父都不尊重，你说说看，这种人怎么修得好啊？
是的，是的，师父。
脑子坏掉了，还在下面假装眼睛闭起来，就叫大家再注意他，听得懂吗？好像他自己好像懂一点了，这种人很脑子坏掉了，没办法。
那师父他们这样会有业障吗？
肯定有的，怎么会没业障啊？
那需要念礼佛多少？
他让边上的人迷惑，
嗯，
人家很多人迷惑了，哎，听师父那个时候他怎么念经啊？哎，这个到底对不对啊？人家只要有一个人迷惑，他就有业障。那么这个会上如果有一百个人迷惑，他就一百个业障，就这么简单了。
哎呀，他的念经感觉给人感觉好像他很精进很用功，
对了，
其实反而不是，
反而不是这样的，根本不可以的，开玩笑了，好像嘴巴里念经好像什么什么，我告诉你经也念不好，叫师父的开示也听不到，就这么简单。
是的，
举个简单例子，我们小时候功课没做好，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不听老师讲，自己偷偷摸摸做功课，你说说看，老师有没有意见呢？你说说看，这种事在学校里上课的时候是如理如法不啦？
嗯，是的，
好啦，
不如理如法，
就很简单的道理了。
那师傅，他们念礼佛念多少遍呢？针对这个事情，
好好念。像这种人已经，像这种人，我告诉你，他已经犯了戒了。
哎呀，
他自己都不知道。他以为他听过了，你要知道这是佛音啊，这是法音啊，是不是菩萨叫我来跟大家来开示，听过了你还要再听，就这么简单了。
对对对，
那我问你，你大悲咒不是念过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念了？你天天饭吃过了，你为什么明天还要吃啊？
是的，师傅，你像您在开示，那么多大菩萨都来助缘，
啊，人家不知道啊，人家这么多大菩萨比台上修的差，为什么人家来助缘啊？你自己作为个弟子在下面都不好好听，你这种人没有业障啊？你问问看，你去看看他今年的好不好。很多人真的一辈子这样，我可以告诉你的，功高我慢，那就自己眼睛闭起来，好像他自己修得最好，这些全部都有问题的。功高我慢，菩萨早就讲过了，佛陀在2500年就是说过了，你看师父听人家的开示，听人家的什么，我不管听过没听过，我很认真的。
那是
一个人的最起码的尊重，最起码的一种智慧，对别人的演讲必须要尊重，必须要有智慧。开什么玩笑，眼睛闭起来，你跑过来听干嘛？你在家里念经吗？好了，
是的，是的，
好了，
你来参加师父的法会是干什么的？
那不就干什么了？
好
讲的，那就是让别人看到你最精进。你看修得多好，眼睛一闭索性不要睁开来了，直接上去，有本事直接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有本事不啦？好了，
估计没有那个。好的，师傅，那讲起这个尊师重道，师傅在尊师重道方面，如果我们心灵法门的弟子越是尊师重道，是不是越得到菩萨和护法神的加持呢？师傅，
肯定的，我就问你一句话就知道了，越是对观世音菩萨虔诚，是不是得到加持越多了？很简单。
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真的
这么简单。
我们真的要好好爱我们的师父，真的，我们的师父来到人间
不
容易
啊，不珍惜啊，太多人不珍惜。当年济公活佛在人间的时候，跟很多人开示，很多人还笑他是疯僧的，他还居然还把天上这么大的一个大佛，他居然还把他赶出庙，你说人间搞得清楚不啦？
哎呀，你想大菩萨来到人间弘法，真的很不容易啊，师父。
尊敬的师父，弟子向观世音菩萨忏悔，向师父忏悔。弟子在悉尼时上弟子课，因为走神被师父训诫下去磕头去。弟子在此向师父忏悔，不在悉尼时心心念念想听师父开示，到了悉尼却不见专心听讲，真的觉得很对不起菩萨，对不起师父，对不起。华严经说，譬如暗中宝，无灯不可见，佛法无人说，虽会莫能了。弟子真的很感恩，今生能得遇名师，得闻佛法，弟子很惭愧，每天跪在菩萨面前都会发愿要尊师重道， 也是真心实意爱菩萨爱师父，却没有落实到每一个细节上。在师父讲法时思想开小差，其实就是不尊师重道，也真的是感恩师父的教诲，让弟子明白真正的尊师重道是体现在我们的一言一行中。作为师父的孩子，只有真心忏悔，好好做人，踏实学佛，发菩提心，以师智为己智，以师心为己心，不给师父添麻烦，不让师父多操心，才叫真正的尊师重道，才能报答师恩如海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。
嗯，哦，原来就你呀，但是我没看清楚你的脸呢。啊，你
乖，对不起，
你要乖一点呢。你自己，你天天不在师父身边，天天想看师父。来了你又不好好的看，对不对啊？
对。
但是呢，师父也是告诉你，等你念完了你自己这个忏悔信之后呢，你也要懂得，对不对啊？
嗯、
菩提本无树啊，对不对啊？明镜亦非台啊，这个事情本来就没有的嘛，何处惹尘埃？你也不要放在心上了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不管做什么事情，我们这是红尘一番历练呐、啊，啊，渐渐参透佛性啊，听不懂啊？
是的，感恩师父、
啊、好好慢慢、
嗯、
慢慢来解脱自己的红尘烦恼，明白了吗？红尘滚滚、
嗯、
就是让你啊能够有一个解脱烦恼的一个机会。你如果不吃点苦，你没有个师父这么讲你，你哪来的觉悟，你哪来的忏悔啊？
是的，真的很感恩师父
啊，明白了吗、
嗯
啊、
明白了，感恩师父。
好了，师父给你一句话，你好好记住了。
好的、
啊、送佛一生法力断。
嗯，
听得懂吗？嘴巴里经常诵佛，明白了吗？人间不管什么法都会断掉的，经常心中装有佛，你就会没有人间的各种法相啊、
嗯、
各种杂念啊，所以这个十法界的意念全部要断掉，你才能成佛呢。好了，
感恩师父，弟子一定谨记师父的话。
嗯，
好，感恩师父，师父保重身体，再见。
再见。
如果在法会时同修因时差而睡着了，这个算是有违尊师重道吗？如果是的话，需要如何念礼佛？
我在开示，他睡着了，这叫尊师重道。尊师重道，他不应该睡觉的，无形当中送睡着了，边上人提醒他，差点万金油。
好的。
实在太累了，到酒店里去睡觉，不要睡在会场上，影响别人、
嗯、
丢脸不啦？
同修想问，如果许愿尊师重道，平时在听白话佛法录音的时候边听边念小房子，算哪段？
那你到底算听还是念呢？这是问题。如果你纯粹就是说把师父这个录音放在边上、
嗯、
增加气场好一点，那也无所谓的、
嗯，
这个无所谓的。如果你真的是听的话，你又念经又听，你说说看，两头不着边的，明白了吗？嗯、
明白了，师傅，感恩师傅。
同修呢，他做梦做到，就是梦里面啊，他做梦做到很多同修做了不如法的事情，都一个一个去世了，特别指出是敛财的人。后来同修得知身边有一位同修也去世了。做梦的这位同修呢，他就很惊讶，觉得这个人怎么也可能去世呢？然后梦里另外一位男同修就说，这位同修在巴黎非要提交什么资料，导致他不如法，可以走人的，最重要的是敛财。想问师父，这个梦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就是梦里面这位去世的同修是不是有不如法的现象，要做梦的这位同修提醒他呢？
要，这个绝对是敛财了，他已经敛财。这是实际上这是菩萨善意的通过其他人来告诉他了。我可以告诉你这个事，既然他已经讲了，我就讲一讲吧。从现在开始学心灵法门的人、
嗯、
或者其他法门的，凡是练财的人都会一个个提早拉走，听得懂了吗？
哦，
折寿折得非常厉害、
哦、
我只能讲到这里啊、相信的，我们心灵法门相信的就可以了，明白了吗？会走得很快的。
好的、
嗯、
感恩师父。
上次有一个41岁走的，你知道吗？上次你听到了？
嗯，对，那个生、
啊、
好像是生的、
啊、
对吧？
所以我就讲给你听了，结果师父早就看出来了， 这个你们都知道，广播里都听到了。他什么原因我也告诉过你们，你们实际上很多人一个警钟敲在耳朵边上还不当回事，很多人会走人的、啊、真的一条命这么贱呢、啊、一条命不就几万块钱吗、啊、对不对啊？
嗯，
好了，
嗯，
其实练的也不多，真的不好啊。
嗯，
出佛身上的血就要出大事的，明白了吗？
嗯，
好了，
嗯、好的，感恩师傅，我一定会跟那位同学说的。
好的。
就是这位同修啊，他不是9月2号吗？梦中观地菩萨，就是说他梦中嘛，观地菩萨的香炉将开始打卷，一圈一圈的盘着，就是有，就是说他有，他梦中就这样语意，就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随即观地菩萨开始道，说借佛菩萨名义敛财者，以及破坏佛法佛规诽谤者，将会受到严惩不贷的果报，任何人不得为之求情。他说一直我们的师父也不能为他们求情，因为菩萨知道师父，知道我们的卢军红师父大慈大悲，有时候会为之求情，但是他们借佛敛财，破坏佛法，藐视佛规，轻视僧侣，欺骗佛子的善良诚心，为以此为为非作歹，实为十恶不赦，下地狱者为轻，永不得永不得超生，堕无间地狱。反之，护持正法，传承正法，传递正能量者，得诸佛护持，龙天护法保佑护法。观地菩萨继续对弟子说道：“悟为之护法，去吧，观地菩萨宣。”师父，这个梦
是真的，是真的。你去看，你去看，菩萨分得清清楚楚。观地菩萨他就讲法的，他是讲护法的问题。观世音菩萨是讲慈悲的。你看，同样是菩萨不一样，所以他每个菩萨他所拥有的责任不一样，所以他讲出来话就不一样。其实你看，
是的，
一听这个就是观地菩萨讲的。
他讲，嗯，就是如果观音堂来的人比较少，会是什么原因呢？
观音堂来的人比较少，有两种。一种观音堂的气场不好，来的人说三道四，杂念太多，里边的佛友不干净，菩萨不来，气场不好，人家就不会来了，听得懂吗？
嗯，
好了。
那
管理的人，管理的人乱来那也不行，这个不行那个不行，人家不来了。如果师父今天说做师父的弟子要这个要那个，你说还有这么多弟子吗？
哦
哦，
那我们是不是应该
对自己要严格，对人家要松，听不懂啊？
嗯、
你在观音堂管着呢，你管着，我告诉你，你这样的话真的不行的，这样不行的，你连菩萨，你在害菩萨。菩萨来救助众生，你把人家都挡在外面了，这个不行那个不行。
嗯，
这个骂人家，人家刚修你怎么骂、啊、师父讲的弟子都是已经是拜师的，有点觉悟的自己的弟子啊，一般的人、
嗯、
师父对他们很客气的，要鼓励他们帮助他们的、啊、你们搞什么东西啊、
嗯、哦，好的，那我们可不可以就是在观音堂求菩萨，让我们就是我们共修组的更团结？
你们自己都不团结，怎么团结人家？还好意思讲呢？修的不好，听不懂啊？叫你们到佛堂里来不团结的，搞是非的，开什么玩笑？还修心啊？我告诉你，谁不团结，谁经常搞是非，就叫他出去。菩萨的清净之地，不能有这些人。
嗯，是，我知道，我会努力的。
真的，你们开什么玩笑啊？你们要吵架到外面去吵、
嗯、
不要到观音堂来搞不团结，坚决不许。谁要是在观音堂里搞不团结、
嗯、
就叫他出去，听得懂吗？师父讲的。
好，明白了。
开什么玩笑，自己开悟了学佛了还来搞这种事情，你到外面去好了，你爱怎么管就怎么搞，所以社团为什么搞不好啊？整天搞这种事情，谁要去啊？
哦、 那我明白了，我感恩台长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我们观音堂现在就是申请一个免税的事情，但是呢，就是申请了一年半了，都还打电话去问，还是一直说还没有开始审批，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是不是会跟观音堂要经者有关呢？
我告诉你，任何不纯洁的气场都会影响你正常的运作。好了，听不懂啊？
啊，这样啊？
啊，
明白。但是我们现在要怎么办呢？
现在怎么等啊？好好的团结，好好的念经，好好的修心，气场搞得好一点，菩萨就来帮助你了。
哦，好的。
不要这么没出息。
那我们会努力的，台长。
嗯。这还像样、
嗯、
听得懂吗？
嗯，我们一定会努力的，把气场搞好。
嗯，
师傅，有同修在打电话的时候，就打您电话的时候，师傅指出他过去的一些问题，因为忘记了或者是不了解等原因，他直接否定了师傅。后来挂了电话才意识到自己错了，师傅说的是对的，他很后悔。他请问，在广播里否定师傅所说的算不算不尊师重道呢？师傅，这个问题
肯定的啦，一定的啦。
哎呦，
那你说说看，你当了这么多人的面，对不对啊？
嗯、
你说你当了这么多人、嗯、怎么办？你当了这么多的人，你否定了之后，
嗯、
让很多本来将信将疑的人听了之后，他只要说不相信的，你不就是伤害了法门了吗？伤害了师傅，还伤害了别人的慧命了吗？
不明，是他会造成有些初学者听了广播会对师傅产生误解。
对
呀、啊，师傅怎么说的不对呀、啊？他否定了。
对呀、啊
啊。哎呦，
这就像你这个就是比人家在网上攻击我稍微好一点。嗯。
那他需要他知道错了，师傅他需要念多少遍礼佛呢？这个问题。
这个嘛，讲老实话，根据自己的能力吧，
嗯、
明白了吗？
嗯。嗯嗯，明白了明白了。但是人家有的佛友很聪明啊，当时他否定了师傅，他后来又打进去了，又承认了，这样是不是会很好啊？又忏悔又错了，
这个好一点，只是弥补总是已经弥补，是总是在发生之后所发生的事情，对不对、啊、
嗯，
你最好在发生之前就不要去让自己造成自己后悔的因素。你一个人已经让自己造成了这个伤害别人的因素的话，那你已经伤害别人了呀，总不好呀。
那是是是是是，明白了明白了。哎呀，你要相信你的师傅，不要你要真的你不要去怀疑师傅讲了你之后你再考虑考虑，再反思反思，不要那么快去下结论。
对呀、
啊，
不要这么快下结论。你说我想一想，你就不造口业了吗、
嗯？
没有，肯定没有。那
对
造口业。
哎对对，
你说一个人，很多人我这种人见多了，我跟他说啊，你过去妄语什么、
嗯、
我从来不妄语，你说可能不啦？
哎呦，
啊，
哎、
我说你过去伤害别人、
哎、
我从来不伤害别人，你说可能不啦？
哎呀，
我看到的都是他的大业障，伤害别人的大业障，他都说他自己没伤害过人，很多人伤害别人自己都不知道啊。
对对对对
对，
对
不对啊？
对对对，明白了。明白了明白了，谢谢师傅。慈悲开始。
同修在网络分享师傅的原文开示，然后在文章的底下他会加上一句话，他说以上内容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，请观世音菩萨和护法神慈悲原谅。然后有同修就认为这句话不需要加，因为是师傅的开示，怎么可能会有不如理不如法呢？但是同修分享的同修都担心他自己，他就是他担心的是自己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，所以
叫他把自己名字写上去啊。你这样的话，你本身也是不尊师重道啊。师傅的书出来的话，我是经过了千锤百炼的，看了一遍又看，还要查很多的资料，佛经、佛法的资料。你对自己的师傅都没有这么确认的信心的话，你这叫尊师重道啊？
嗯。那意思就是说，这句话其实确实不需要写，是吗？
是啊，去写它干嘛？
嗯，好，感恩师傅开始。
关于那个电影中有一句话，就是那个像六祖慧能，他得到师傅的衣钵，但是他的同门师兄接受不了，他们就想抢回这五祖的衣钵。然后后来有六祖慧能说，师傅把心法传给他了， 其中一个师兄说我不信，然后慧能大师说你不信我就是不信师父，不敬师者先遣。所以就是有一个问题，如果说一个公修组的负责人师父是非常认可他，也经常称赞他，但是就是公修组的师兄觉得他毛病多，对于他的一些建议决策经常不能接受，那这种情况下，这个师兄他是等于是说对师父的怀疑吗？他是不是违反了尊师重道的愿力？
那也不能这么说啊，对不对？任何一个弟子他有可能得到师父的真传衣钵，但是也有可能呢他没有，他假借师父的衣钵，那都两种可能性都有的呀。
哦，
哎，所以你要看的呀，他讲什么话你要看他的言行是不是一致呀，不一致的话你去搞什么了，没什么好搞的，对不对呀？
对，
就像你现在说啊，师父现在你我现在讲的话师父都经过验证的，你反对我就是反对师父，那不可以这样的呀。
是
明白了吗？
对对，明白明白。好的。在师父的来信解答306中是天地游记，有佛在问答节目中的要求去看图腾，师父拒绝他一再要求，后来呢护法菩萨不开心了，他做了如下开示，就是说可知你师父日夜为法门操劳，这些节目都是为众生而开设，望佛子在打进电话前有智慧的过滤自己所有的问题，请问是不是就说问的不好的话那个护法神也会记录呢？
当然了，护法神会不开心的，你不尊师重道呀，师父已经叫你不要问了，你还要问，你不就是不尊师重道，就是上课一样的，老师叫你不要讲了你还要讲，老师叫你不要问了你还要问。
是那就像这种被记录的话，他会被是扣除，就等于是扣除功德是吗？
不会的，一般的就是护法神不开心的话，也就是说提醒他，护法神一般还是给他面子，不会惩罚。不开心就是告诉他，
明白了，
让他知道你不能这么做。
好的，感恩师父。
师傅，您开始解答中说，好的书不能随便放，不能垫在枕头或脚下。那白话佛法可以放在枕头下吗？还是放在枕头旁边呢？师傅，您开始一下这个问题，有佛有外。
白话佛法是吧？
对。
垫在枕头底下很好啊，枕头底下
枕头底下
头啊，你在那垫在脚上当然不好啊。
明白。
你说什么东西当然捧在头上好啊。跌在脚下是怎么行啊？你当然也是至少说你不尊师重道吧，你把师父的书你就放在脚底下，这当然不好。
现在
头上当然好啊。
那师父单身的师兄可以放在床头边吗？师父这个问题他问。
可以，完全可以。
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。
是不是有师兄在听您录音的时候是用 1.5 倍的速度在听，他为了节省时间，请问这样可以吗？会不会是
有一个原则，倒不是不尊师重道，你听得清楚你就1.5倍啊，你听不清楚你开得这么快有什么用了，怪怪的了。
他能听清楚。
能听清楚你让他听好了，听不清楚。
听
不清楚嘛最好不要用，对不对啦？
那他这个接到师傅的气场会不会打折呢？
应该如果你听进去了就不会打折，听不进就会打折，你明白吗？其实这里边讲究也是一段一段，有些孩子跟师父的缘分比方说这一段时间特别的强，但过一段时间呢特别的弱啊，可能呢到了某一个时段呢又很强，所以他接收到师父的信息也是这样的呀，明白吗？这很正常。
好的。
同修在群里发现，在感恩师兄慈悲带放生时，将师兄放在前面，然后再感恩观世音菩萨、感恩师父。然后因为群里人比较多，后面的人都纷纷复制上传。有师兄认为如此顺序不妥，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。
你说妥不啦？
不妥，应该是观世音菩萨师父，然后感恩师兄。
我没关系，你关心不在你要放在前面的呀。
好，感恩师父。
你不讲我都没关系，我只要你们放生就可以了，只要你们休息就可以了。
你菩萨你不尊敬啊，你不尊师重道啊。
同修没学佛前曾经跪在家中地板问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，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儿子学习进步，自己愿意初一和十五吃素。果然孩子期末考试取得好成绩，并且拿到进步奖。同修刚开始都坚持初一十五吃素，后来记得才吃素，有时就是忘了就没有吃。结果呢，孩子的小学成绩就一塌糊涂。当时家中并没有佛台，请问师傅这样算违愿吗？
就是违愿。
嗯，
非但违愿，还没良心，还不尊师重道。
嗯，
对不对啊？佛陀也是我们的老师啊，观世音菩萨就是我们的榜样，也是我们的老师啊。他为什么不遵照他的意见啊？
同修后来就遇见心灵法门了，当下向菩萨忏悔，并且许愿连续吃49天素，3个月后许愿终身吃素，永不杀生。师傅这样可以吗？
应该说可以。
那这样可以帮助他消除之前违愿的业障吗？他有忏悔和许愿吃全素了，最后不杀生。
我看很难帮助得了他呢。
哦、
就是说还是要叫他自己重新改变，吃素是很重要的，不是说一天两天的，包括你们去弘法，吃素要放在前面的。嗯。
哦，明白。
同修在上新香的时候，因为他有心魔，意念中用供菩萨的杯子直接喝水了。他知道自己有心魔，控制不住自己，请问他佛台上的杯子洗一洗还可以用吗？
意念当中是吧？意念当中。
对对对，意念当中是的，是的。
大家要遵纪守法呀，就是尊师重道，对菩萨可能产生不好的遐想了。
那么请问他佛台上的杯子，他洗一洗还可以继续用吗？
他用嘴巴喝的是吧？
他只是意念，他不是现实中去喝。
那就没关系，那个没关系。
没关系，还可以用是吧？好的，好的，感恩师父。